好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各位主内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很高兴在这里又能一次，每周一次这样的聚会，让我们能聚在一起，来集体的去领受来自于天主的恩宠和光照。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，没有一个恩宠天主是赐给我们单单独独为一个人的，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。所以这就是聚会的好处。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，或者说我们会有的时候会，甚至能显明的一种觉察到，天主圣神他就在我们当中的运行，丰盛的赐下他的一些种种的恩赐，因为天主也期望我们的生命在他们内被持续的更新，引领我们最近对天主父有更多的认识啊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去讲的一个主题是感官的黑夜其实，在属灵上是灵修生活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再常见不过了，但是其有很多的时候缺乏对它的认识，使得我们对于天主正在赐下的这个宝贵的恩赐，有的人却给忽视了，有的人干脆就逃避走开了，就会损失很多生命当中这样宝贵的一个时机。所以希望今天这样一个讲解，能帮助那些勇敢去走向天主的人，就是在生活当中愿意拿生命，甚至可以说是就像做赌注一样去相信天主的人，因为就是。天主正在找寻这样的，就是有勇敢信心的人去走向他。那么，这在感官的黑夜这个属灵的一个阶段，或者属灵的一个人的生命时期里面，是非常的必要的一个学习啊。那么，在讲这一个主题之前，我也做一个祈祷，我也需要把我今天的服务，这个讲课的服务。奉献给天主，慈悲的阿爸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又一次给了我这样一个服务的美好的机会，我也把这服务的机会奉献给你，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相聚，每一次讲解，这都出自于你美好的救恩计划，但是你也知道我生命的软弱和虚无。凭我自己，我知道什么都做不来，所以我恳求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，临在这里，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们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。我也把我今天要讲的每句话都放在你的手中，都能满了你圣神的祝福。我愿意让我的口，我的心。我生命的一切都能安息在你内，传递你的祝福，传递着你的恩宠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恳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，把一切邪恶的势力、干扰的势力驱逐于外。保佑你的孩子们在这聚会当中都能得到你生命的保育、生命的滋养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你内持续的被更新，让我们和你之间有更紧密的共融。我们切望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切望我们的思念行为，都能因着和你的结合，荣耀天主父的名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属灵上经常的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，叫感官的黑夜。也就是说，当人去走向天主的时候。 会经历一个像黑夜的一种感受。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偶尔也提过，只不过今天拿一个主题来分享。当我们一个人去直视太阳的时候，就不要说太阳了，你就盯一个灯棍儿，你看一眼，几秒钟下来，我们两眼漆黑，因为有的时候光太强，我们不能直视。所以天主是光，那么他这个是光呢，会让我们理智的黑暗，当遇到这个极强的真理之光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象置身一个黑夜当中。什么也看不见，两眼漆黑。啊，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真理的现象，但如果我们没有增，我们缺乏对它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陷入黑暗当中，我们有一种恐慌。可是圣咏当中在描写天主的时候，就说，就是云彩和黑暗把它团团围住，这个指的是天主。当天主降临的时候，是有云彩、有黑暗把它团团围住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去走进天主的时候，我们人的一个有限性，我们理智上的一个限度，我们各种的有限性去面对天主的时候，就会感受到有一种黑暗的包围。那么，其实这里面就是讲，就是说感官的黑夜是我们必经的，就是说我们人走向天主的必经之路。科尔伯格是一个心理学家，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他的学说啊，只不过是说拿来就是做一个描述，方便分析。科尔伯格曾经对人的成长有六个道德等级，或者说六个道德层次，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体系，就人的成长的过程有六个道德，就是晋升，就是变化。那么这六个道德呢？当我们去读、我们去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他描述的人的这个一生的成长过程，六个道德层次，其实绝大多数都跟这改观是都跟这个感官是有关联的，而且每一个道德的上升，就是从一个低级的道德的水准上升到另外一个道德层次的时候。都需要经过一个黑暗的性德进化，因为在那个阶段，当我们其实上升的阶段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意味着呢，我们需要舍弃你现阶段的舒适感，你也需要舍弃现阶段的一个掌控。只有当你舍弃了你现阶段的舒适，当你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一个新的道德水这个层面的人，肯定不舒服，肯定有一种失控感，甚至有一种迷失感，因为在那里你发现什么都掌控不了。其实我讲到这里是说，当我们人持续的去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感官的黑夜是必不可少的。换句话说，甚至可能是说，我们生命每一进一个层次，都要经历一次。好了，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托马斯·摩顿要带给我们的这一章的教导，就是感官的黑夜，他的一些描述。他说，在末观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有一些，就是说那些自由的瞬间。他说的这个自由的瞬间是极度的一种自由，就是说这种自由，就是说可以摆脱。就是可以摆脱我们人的一个盲目性，以及这种无力无能的这种虚无，会经常出现这种瞬间。但是这样的一瞬间呢，是我们自己一个灵性方面的一个努力是达不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等待天主他的恩宠的降下。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，讲这个修女的。当别人问一个修女说：“修女，信仰为你来讲是什么？”这个修女的话带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。她说 他对我来讲，信仰好像这一天24小时当中1分钟的清醒，剩下的都是模糊。其实，在这里描述的跟这个末观生活是非常相像的，也就是说，天主会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会在某些瞬间，会给我们理智上或者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，我说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光照。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一闪而过，几秒钟、1分钟，当然有的人会长一点。但是这些呢，是我们自己努力是不可以得来的，我们只有去等待天主的这种光照。那么，既然是我们努力不可以得来的，实际上，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讲呢？去经历一些。更传不叫不叫，就是更普通的方式。所以托马斯·莫德林来讲，就是说会有一些极少数的哎人，或者说我们讲就是神秘的，包括圣人也好，他们会有这样的很多的这种光照来自于天主的啊。当然这些不是努力得来的，而是天主的一个另外一种恩赐。那对于普通人来讲，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，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这种基督徒而言，末观它是实际上是非常另外一种，是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啊，不是这种就是说很多的瞬间的这种光照，很多的时候在普通的人的这种末观生活当中，托马斯·莫德林描述的，好像天主的恩宠和净化。常常是这种信仰的一个黑夜的过程。那么，在这个黑夜的过程的进化过程当中，也就是说，天主的工程它在默默的进行着，但是对我们当事人而言，我们却觉察不到。而且，我们的进步都不是这种跳跃式的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说渐进式的。那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做很长很长时间的等待。我们人的耐心提到一个极大的试炼，而且好像进步也很缓慢。啊，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提到，就是说，对于天主重用的仆人而言，耐心的试炼常常是非常必要的。每一次。被天主召教做以色列领袖之前，你知道他40年的时间可以说做着漫长的等待，光在旷野里放年就放了很多很多。他40岁逃走，80岁被天主召教，换句话说，光放羊在旷野里40年，对不对？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信仰之父，大家不要忘记。天主召教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是78岁的老人。可是当他真正有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让他有了一个被从天主来的一个恩许的儿子的时候，以撒格的是多少十岁？已经100岁了，啊，已经100岁。换句话说，这里面有20多年的一个等待，所以一个耐心上的一个试炼。一个长久的等待，是每个基督徒走向天主过程的道路当中必不可少的。啊，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耐心。那么在末观生活当中，这是一个常态。啊，这是一个常态。如果是说在末观的这种灵修，或者说末观的生活过程当中，如果有的瞬间，刚才提到的，哎，一瞬间，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的领悟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智慧，好像就是突发式的，有了很多很多的光照，来自于天主的。但是托马斯·莫顿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是说一些零零散散的，偶尔昙花一现的这样光照，其实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末观。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是说，我们的末观 我们说的是说，在持久的耐心的这种等待过程当中，只是简单的一个平安，在平安，基督深邃的平安当中，持续的对天主相信。所以这不是一个瞬间，而是一个常态。这个常态就是说，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才是或多或少的，从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。而不是一个瞬间，而不是说今天24小时里面，我想起来天主5次、10次，是几次？所以这种零零散散的和天主的一个亲密的往来，不足以构成一个默观生活，而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。常态就是持续的活在天主内，让我们的身心灵持续的活在对他的信赖当中、爱慕当中。和它有一个在一切事物当中一个紧密的结合。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黑夜的来临，那么很多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其实正在变成一个，就是说，他正在去领受天主赐下的一个莫关的恩赐。也就是说，已经进入了这个默观生活的门槛，正在已经进入在那里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原因，比如说，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对灵修不知道去怎么去，哪些是有价值的，他不知道。因为很多的基督徒，这个我们在做给别人做分享，信仰交流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啊，有些人他们认为信仰的生活是非常清晰的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是非常清晰明了的，就十分清楚的，而且他们认为信仰总是一个极度热情的人。谈到天主，就像一个疯掉的人一样，就是充满了就是感官上的热忱、热烈奔放的。那么，如果有些人是这样的一种认为的话，那你想，当真正的末关来临的时候，悄然临于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，其实天主正在赐下一个莫大的恩宠。因为他们不懂得珍惜，当然他们也没有辨别出来，这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恩宠。第二个原因，也就是说，正当天主正在利用感官的黑夜预备他们，认为他们的生命需要重生的时候，这些基督徒，这些可怜的基督徒，因为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。他们反而认为自己的灵修生活已经死去了，干枯了，认为结束了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很多的沮丧，甚至感觉很困惑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灵性生命好像结束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其实这是一个重生的时机。啊，这是一个重生的时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这些基督徒能抓住这个机会，继续的耐心的、谦卑的等候在那里，带着一个信心安息在那里，带着一个纯全的爱和基督结合在那里，继续等待，学会忘记自己。学会忘记自己，其实当我们生活在跟基督结合的圆满的爱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学会忘记自己，也就是说，不关注自己的好或不好。就像小德兰曾经做过一个祈祷，他说有一天他进入天堂，他什么荣耀也不要，他只是说主啊，有你的爱就够了。他只期望、只渴望 能隐秘在基督的爱里，能和基督有一个爱的往来就够了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他是忘记自己的，自己的好和坏，他并不关注，有爱就够了。所以，纯全的爱其实可以把我们给在基督，在任何的境遇当中，都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合。恰恰是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，看似是我们生命无力无能不能去处理的，看看是在一些事情当中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一些事件当中、境遇当中。那是绝佳的一个时机，是我们把我们的爱给基督圆满结合起来的一个恩宠的时机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们学会忘记自己，去单纯的去信赖主。当我们安息在这样的境况里的时候，等候主救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逐渐的苏醒。我们就会渐渐的意识到，原来这不是一个死的过程，原来这是一个步入新生的过程。但是，很可惜的是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这样正确的做的。很多的人，那么在这种黑暗一到来的时候，就开始惊慌失措，啊，开始惊慌失措，满了很多的焦虑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做法是需要调整我们自己，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，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感官的黑夜这样的恩赐到来的时候，其实是天主正在净化我们，净化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人对天主有很多错误的期望，我们对天主有很多，或者对天主的真理有很多虚幻式的设想，也就是都是不对的。那么很多的希望，很多虚幻的设想，当它不正确的时候，我们去走进天主，天主一定要跟我们拿去。当天主拿去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的痛苦，有痛苦的感受。那么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就需要特别关注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调整，也就是借着信德，要激发我们的信德，对天主产生更多的信赖。那么在这个期间，我们要重新的去活在信德里。我们要知道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如果主他是我的牧者，他对我生命可以说是眷顾周详。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个具体的时刻所需要的哪种食物，天主是不会算错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重新活在对天主的信赖里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种错误的希望，当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，当你的当下，你所想象，你自己的设想，发现跟现实好像冲突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天主在提醒我们重新活在信德里的时候。那么，重新活在信德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舒服感、不舒适。这就需要我们借着爱，把这样的一种所有感官上的，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爱德的十字架奉献给天主，并借着这个爱和天主圆满的结合在一起，因为我们。不要忘记，托马斯·莫顿在这里提醒我们：所谓的默观生活灵修， 最普通的方式就是经历沙漠，就像经历一个沙漠的地带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天主对一个灵魂产生热爱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引领这个灵魂进入旷野里跟他谈心。那么，欧塞亚先知在描述的时候，进入旷野这个谈心，也就是说，就像情人一样。我们说，我们没有见过情人谈话是一对二的，一对三的，没有，都是一对一的。所以，人和天主的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往来，再往前走的时候。那么去领受这个末观生活深层次恩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旷野，在那里面单独的和天主亲密的一个往来。沙漠，虽然我们没有去过沙漠，但是我们看电视也好，我们读书也好，知道沙漠是什么样的地方。沙漠里没有树。沙漠里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美好，甚至沙漠里都没有水，是不是？那是沙漠。那么，当然这些所谓的经历进入一个沙漠里面，我们讲的是属灵上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进入一个感官的黑夜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失去作用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理智上不能理解，看不到任何合理的地方。我们情感上也没有任何的激动，意志上好像又很薄弱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感官在这个感官的黑夜的时候，就像进入一个沙漠地带，甚至还好像没有天主的一个恩宠的一个滋养。当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，我们往前行走，就好像很盲目的走，甚至就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因为根本就看不清方向。甚至走着走着，我们都觉得怎么好像偏离我们原来的生命的一个道路。甚至好像是在离开天主，好像天主不见了，甚至我们也找不到很多，那么曾经之前所拥有的那些很多的喜乐，我讲的喜乐是指的这些感官式的。那么这是一个黑夜来临到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现象。但其实，信德的提醒不是这样子的。信德要提醒我们，提醒什么呢？天主会照顾我们，他是善牧，没有一个羊是为自己找食物吃的，都是牧人今天把他领到哪里，吃什么草，喝什么水。对，那是天主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没有活在信德里，我们仅仅是一个感官的感受来评判自己当下灵修的生命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拒绝再走进这个滚烫的沙漠里，因为沙漠里你需要，你知道，很多的沙子都烫脚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沙子里面、旷野里面都是石头。有的人很非常的不喜欢，当然他们也不相信，他们也不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找到圣洁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领受末观的恩赐，他们不相信这样是不是？因为在那里面他们会发现没有食物。甚至连避难所都没有， 有的时候，我们在经历感官黑夜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祈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好像天主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好像在一种境遇里面，我们默默的去经验着我们的无力无能所带来的一切考验，但是好像天主的救援没有到，就是那里面没有庇护。我们也感觉不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所需要的那个丰富的情感，我们所需要理智上那个清晰的指引，好像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一刻，我们人的自己的想象，我们自己的理智，我们对天然的那些愿望都得不到满足。那么，如果这个时候基督徒，如果他们认为，换句话说，认为一个灵修生命，它的进步，它的衡量标准，就是对天主鲜明的洞察力，也就是在理智上很多的光照，一些强烈的热忱。一说起祈祷来，一说起属神属灵的事情啊，就感到明确的一个强烈的感受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洞察力，甚至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的话，其实这些设想、这些希望，都是跟末观不相匹配的，因为这些标准的衡量都不符合感官的黑夜，天主要带给恩宠的一种方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也要去反省我们自己，来审视一下，那究竟灵修生命一个美善的标准，我们是怎么衡量？我们有没有这方面错误的认识？一谈到灵修，一谈到信仰，就是一种热烈的，叫什么叫心生澎湃式的这种热忱，或者说我们谈到了末观，直接就是说对天主那个深邃的一个洞察，就是天主很多的理智上的一些智慧上的光照。如果是的话，托马斯·摩顿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：其实这并不是末观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对天主还是错误的，或者说是虚幻式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希望。我们需要被净化，这恰恰就是这感官的黑夜，就是净化我们对天主这样的一个不真实的、一个错误的、一个虚幻的一个设想和希望。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学习，或者说深度的领悟，那么当我们走在感官的黑夜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本能，我们的自己的理智，我们自己这种本能的理智就特别想知道，我们要走向哪里？我们特别想知道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？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经历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意义，特别想知道，这是我们本能。但是实际上，信仰要远超于此。那么，感官的黑夜是活在一个纯粹的信德里，在那里面，不是利用理智，不是要知道自己清晰的知道在哪，走向哪里，在那里面，人和那个超越性的天主相碰撞，就像圣经上描述的，我的想法不是你们的想法，天和地有多远，我的思想和你们的思想就有多远。这是天主借着圣经启示告诉我们， 也就是说，人和神的思想是天和地的差别，我们根本不能理解。在不理解的时候，让恩宠不要错过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是在信德当中安息在那里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，这并不容易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都是一部出谷记的历史，就像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，不是所有人最后都进入许地的，极少数的人。大部分人都要死在旷野里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出谷记当中所经历的是什么？没有粮食，没有种植庄稼，没有粮食，因为他们要行走，连食物吃的都要靠天主，都要活在信德里，每天是天降玛纳。这个意思就是每天你要活在信德里，对天主的信赖里，凭着信心去拿这个食物，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掌控。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掌控，我们挣钱有了很多的存款，我们几年都不用发愁的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掌控，这是人的一个天然的生命带来的，有一种利用这种掌控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安全感。其实所谓的这种安全感，是相反对天主的信赖的。那么出谷记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每天你想吃食物，你必须怎么样？天降玛纳，去收集玛纳，要活在对天主的信心里。那你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水，想喝水怎么办？要活在信心里。因为天主告诉你，如果你有信心，磐石都可以流出水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旷野，这叫旷野。实际上，的旷野的生活，你会发现在那里，你除了领受，除了等待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旷野式的生活啊，就是说，你除了等待。除了借着信心去恳求、去信赖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就像以色列人处理埃及在旷野里，他自己努力能找到水吗？那么根本就没有水。但是天主也没有让你去努力去找水，天主是让你用信心敲打磐石，就会出水。天主也没有让你去努力找食物、找庄稼、种庄稼，不是的。天主让你活在信心里，就像耶稣显五饼二鱼的奇迹。第一件事情不是你去找，不是你去做，不是你自己去努力。耶稣的要求是说：好了，分组坐下，安息在那里等待。所以，末观生活的这个感官的黑夜到来也是这样。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极大的信心，极大的谦卑。听候耶稣的吩咐，坐在那里，学会安息，不要抱怨，安静的等待。因为从外在上讲，这种感官的黑夜，当一进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之前或者说在其他的不同的生命的境遇当中所经历的，我们可以掌控的一些活动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很多收获，外在的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收获的果实，那么在感官的黑夜的时候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都没有了，这些都没有了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正被天主引领着进入感官的黑夜。他对这个感官的黑夜如果不了解的话，他会一下子惊慌失措。他当他发现他自己的服务活动也好，或者是属灵的这些活动，突然都僵化了，然后也看不到任何外在的眼看得见的这些所谓的果实的时候，很多人就选择逃避，扭身就走。 就离开了。很可能在这时候出现一个很大的诱惑，这种灵修不适合我。然后转过身来，又去投入到一系列的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眼见是收获的地方，能可以保证给他自己有一种安全感的，我正在做着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我也非常清晰明了的100%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又活到那种生命状态里。那么就是一个莫大的损失，但其实是天主在召叫他们进入生命的另外一个幅度，实际上是天主邀请的把生命再划向深处，去经历这份生命的进化。可以说。大多的生命的进化都是在这种黑夜当中完成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，我们有的时候期望做事情达到一种结果，有的时候我们对结果产生很大的焦虑和期盼，我就希望有这样的结果。当这个结果不能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安慰自己，比如说，我们会说服自己，啊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，我就说服自己已经其实在做很大的进步，我们做了很多的祈祷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克己。我们做了很多的斋戒，我们还做了很多宣讲的服务，或者说我们读了很多书，或者是说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能看得见的朝圣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总愿意拿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肯定自己。其实天主正在做的一件事情，本身就是消除、在净化我们这种错误的希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期望在焦虑不安当中，对结果有很大期望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期望。我们前面给大家课程给大家讲过什么叫自由。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讲过什么叫脱离，叫剥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去努力在生命当中让天主做主为王，也就是让天主成为天主，要让天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让天主成为天主，这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没有让天主做天主，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天主听我们的。我们利用很多很多的祈祷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刻苦，或者说其他的东西，总是想来说服天主。满全我们的希望，我们所做的不像是说去诚心体验主的旨意，就像我们天主经念的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其实这句话我们在脑海里反复几次想几次，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这么做的吗？我们稍微静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很多的努力，我们在祈祷当中很多的愿望，都是跟这个祈祷的词相违背的。 因为我们一直想的是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不去多想是让成就天主的旨意。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，当他受挫的时候，当他自己的身份甚至受到弱汉的质疑的时候，甚至自己的宣讲被别人就是抵制的时候，不接受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在那里沮丧。耶稣在那里仰天长叹，然后被圣神所充满，就有喜乐出来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换句话说，从自己的人性来讲，他是受挫的；可是从灵性上来讲，这种受挫，他也知道这是天主父的意愿。”所以在那里充满了喜乐，这叫承信天主的旨意。同样也是我们在经历这个黑夜的净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被做了这种净化。当然，因为我们的个人意愿太强烈，我们的错误的希望太多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极度的不自由。一个极度的挣扎，可是，在那里面，我们就听得见耶稣基督的召叫，舍弃自己，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。那么，我刚才提到的，像托马斯·摩顿描述的，当我们过度的带着一个焦虑，期望达到一个结果而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利用别的想法来证明自己生命还在进步。这就是个错误的一个判断，或者说一个错误的一个虚幻式的一个设想。当然，在这里面并不是说祈祷不好、朝圣不好、克制这个读圣书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利用它的目的不对。我们利用它的目的不对，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是学习着。对天主产生更大的信赖，相信天主在这一切感官的黑夜里面，对我们生命正在进行一个大手术，正在引领着我们走向一个生命的深度。在这里面是需要我们调花我们的爱，去直接面对我们生命的无助、我们生命的痛苦、无力感，正在经历这感官黑夜所遭受到的痛苦，我们直接去面对它。然后借着爱把它奉献给天主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。如果我们就是说选择一种逃避，选择一种别的方式来说服自己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啊，读读圣书，我念的经，我以前念一份玫瑰经，现在我为了找这种刷这种存在感，我念三份玫瑰经，通过这个更多的祈祷，坑着动更多的节制，坑着来表达自己生命正在进步，利用这种外在的话。这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，就好像一个麻药，就好像是一个止痛药。那么这些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损失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期间不祈祷、不读书、不读经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要去在信心当中。要利用祈祷也好，节制也好，读圣书也好，在这个感官黑夜的过程当中，是来帮助我们活在更大的信赖里面，活在更多的对天主感恩和赞美，来接纳当下天主的带领当中，而不是让他来麻醉我们。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。反而我应该去直视自己的无助和软弱，去直视天主那看不清的，但是又很平安的一种带领方式，就像一个修院在墙上写的一句话：“上主伸出了手，我就盲目的跟随了他。”多年以前， 一个神父跟我分享，他做神父之前的分辨。他说我们做神父，在住上神父前，都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闭经，要最后一次来确认，你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天主的召教。他就分享了自己在圣神父之前做的最后一次大闭经，他看到的。圣经的一个图像，他说：“当我去做这个毕竟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耶稣对马窦税吏的召教。耶稣定睛看了看马窦，就跟他讲：‘来跟随我。’那当他给许神师去讲他这个分辨经历的时候，神师就问他说：‘他说当你去看的时候。’”你觉得你看到的马窦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？这个神父就给我分享他的分享，他说我看到我在祈祷当中看到马窦好像不是很坚决，他在那里犹犹豫豫、踌躇踌躇，既愿意又舍不得。就在这种状态当中，模棱两可当中，昏昏暗暗的这种带领当中，他是选择了放下，跟随了耶稣。当神父分享了之后，神师给了他一个肯定，他这就是信仰，生命当中的一个很真实的样子。所以，同样的也是，我们跟随天主，有的时候并不是那种清晰明了的，非常具有光鲜亮丽、洞察力的，不是的。很多的时候，天主他愿意激发我们信德，来让我们跟随他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进入这个感官的黑夜当中，我们会有一种经验，这个经验其实就是说。天主带给我们这些光照，我就说那些非常清晰明了的这些时刻的光照，远不如我们在生活当中经验到那种挫折，那个经验要多得多。为什么叫感官的黑夜？也就是在于此。那么在感官的黑夜里面，有一种深邃的平安，但是有的时候。我们的理智上，我们的情感上，会发现有很多的沮丧，因为有的时候在这感官的黑夜里面，我们的感官会经历很大的一个疲倦，因为我们对什么好像那时候不感兴趣，甚至是对属灵的灵修的活动、心身的祈祷也都失去了兴趣，我们的思想变得非常的艰难。啊，非常的艰难。那么更有甚者，那么在同时，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生命的一种无力和没有感受，这种而且很无力、很虚脱这种感受，反而灵魂上让我们觉察到有一种极大的恐惧。你认为自己的这种无力感，好像是因为罪，好像是一种罪过。好像是罪招来的，好像是给自己不同的就一直在诱惑你，就是说，这是因为你生命不好，所以你现在很无力、很无助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这个正在经历感官黑夜的人，他尽自己一个疯狂的努力，想去自己生命当中挤压出来。一点那种外在的热忱，可能你会发现你会变得更糟糕。那时候很可能会非常的一个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沮丧。那么当感官黑夜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之前有关于天主那些所有美好的那个影像。或者是对天主美好的那个理解， 都会消失掉。甚至这些在感官黑夜到来的时候，不能带给我们丝毫的安慰。就在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好像天都找不到了。如果呢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学会安息，我们是继续的努力，想摆脱这个感官的黑夜。我们就是尽自己的一切的努力，去寻求过去曾经有过的安慰，通过读圣书，通过不管做任何的善功，别的方式来摆脱，来逃离这个感官的黑夜。最终我们会发现，生命一无所获。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开，就是逃避，就是逃，而不是说在信心和爱心里面去等到，去等待。天主借着这个感官的黑夜，完成对我们生命的这个净化。那么我刚才讲的，这都是托马斯·莫顿跟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和不正确的反应，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，我们会错过感官的黑夜这个恩宠。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正确的做法，有些人不管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正在经历多么大的痛苦，他在信心里，他可以能觉察得到，他依然可以感受得到内心深处天主正在吸引着他。在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得越来越远，他能感受到。那么这种感受就好像是一个直觉，他能直觉到内心深处，在那黑暗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极大的平安。他能知道有些东西不太容易描述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些东西正在帮助他，正在促使着他保持安静，去选择信赖天主，继续在极大的耐心当中、极大的谦卑当中，去继续的捕捉天主的带领的声音。而且在这个耐心的等待过程当中，而且在这个耐心的等待的过程当中，不要期望有很多的激动，只是一个平静的耐心的等待，也就是说，纯粹的安息在一种非常简单的、非常简单的这种清醒的意识当中。然后注视着黑暗，目观着他，看天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对你救恩的一个计划。其实描述到现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种默观式的生活，以及给我们所说的那些祈祷，默观式的祈祷，我们在那个做祈祷的时候，不是要利用很多的祈祷词，反而利用很简单的一个词。甚至是连一个词都没有，就是简单的注视，就在那里静静的去安息在那里，而不是利用挣扎的方式。就像以赛亚先知，你们的得救在于归一，在于安静；你们的得力在于宁静和信赖。如果我们能这样做，我们必会在天主内找到安息。我们必会在这黑夜当中也能学会看得清楚。当我们所有的感官都会被冻结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凭着直觉去觉察到，在我们内心的黑暗的，在正在经历内心黑暗正在经历黑暗的那个内心的深处，有那个平安，有那个深邃的平安在鼓励着我们。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就像以撒以亚先知说，你们的得救在于皈依，在于安静，你们的得力在于宁静和信赖。可是后面的这句话，圣经上这样说的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可是你们不愿意，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生来的这种原罪的玷污，就是自私和骄傲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和骄傲，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想依赖别人，也不想依赖天主。自私和骄傲的一种方式就是像我想掌控一切，我想实现自我更生。我想实现的自力更生，我想使我实现自我供给、自我满足，我也实现独立。所以，当亚当、厄娃在伊甸园里，当他们想去拥有智慧的时候，就失去了伊甸园，因为他们想拥有。想拥有的意思并不是智慧是坏的哦，想拥有的意思，他们想拥有的意思，想拥有智慧是想，从此我有智慧，我就不再在智慧方面去依赖天主。那么感官的黑夜就是要净化我们，在这黑夜当中，我们就只能是单纯的借着信，单纯的借着爱。活在和天主的结合当中，我们的信德，我们的爱德，就是在那个感官的黑夜里面被净化、被提升，我们生命在悄然生息的、悄无声息的被更新着。其实这样的状态哦，这样的生命的历程，托马斯·摩顿在讲到这一章的时候，他说这叫什么呢？那这叫什么呢？他的多多少少，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天主的旨意，或者简单来讲，这就是天主。这就是一个末观，生活当中必经之路。很多基督徒谈到大德兰是灵修的神秘学家，和天主有亲密的所谓的这个神婚的经验。可是最近我在看书，托马斯·基廷写的一本书里面，他说，他即便是大德兰，他跟天主所谓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的结合，也顶不过是说一天当中极小的一段时间。大多数间跟我们都一样，也是继续活在这种模模糊糊的，但是有十分清晰知道是天主带领的，理智上不能明白的。这样一个感官的黑夜呢，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的运行里面，我们发现我们只能靠着那纯全的信德，我们只能靠着那个更大的爱德来跟随主。因为耶稣基督愿意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就像他给多默说的：“多默，你看见了才相信。”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感官的黑夜，比较抽象，但是呢很有帮助。也就是说，希望我们在灵修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生命开始经历这一阶段的时候。不要惊慌失措，要深深的相信，这是天主更大恩宠的一个赐显，他在引领我们，在提拔着我们生命，进入到给他一个新的关系里面。我们怎么样在抓住这一时机，活在一个单纯的信心里和爱德里，这是一个宝贵的时期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。托马斯·摩顿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感官的黑夜。 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。